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如果我告诉你，挡在人工智能未来，那种宏伟蓝图面前的，不是什么极其复杂的量子计算难题，也不是代码的逻辑瓶颈，
而是一颗可能比芝麻还要小的陶瓷颗粒。
对，你会怎么想？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绝对不是要做什么走马观花的新闻播报，
没错，我们要带你潜入水面之下。
就是去看看支撑这场 AI 狂欢的真实骨架。当你每天被层出不穷的大模型啊，能说会道的机器人刷屏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会觉得 AI 就像魔法一样，对吧？好像只存在于无形的云端代码里，但实际上，数字世界的基石是由极其庞大，甚至可以说是笨重的物理供应链，还有极其复杂的人性与地缘博弈共同浇筑出来的。
确实是这样，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素材。一份从来自2026年7月的最新产业深度报告，这份资料非常硬核，跨度极大。
是的，从最底层的 AI 硬件涨价危机，一直剖析到了试图走入你客厅的情感机器人前沿动态。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提供这份珍贵报告的金晶镇律师，他为我们梳理了海量的一手产业数据。
这份报告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的多维视角。它不仅有微观的技术细节，京津镇前国会议员还在其中加入了他在宏观政策还有大国博弈层面的独家洞察，这让我们能够真正跳出单一的新闻事件。
没错，去拼凑出一张完整的全球 AI 暗战地图。好，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带你找出那堵 AI 繁荣背后的隐形墙。
隐形墙这个词很准确。
为什么我们在谈论 AI 时，全世界的目光总是死死盯着那些最耀眼、动辄几万元一块的 GPU 计算卡，却偏偏忽略了真正能卡住 AI server 制冷的东西？
这里引人入胜的是，这颗被大众完全忽略的芝麻，其实叫做 MLCC， 也就是基层陶瓷电容。在电子行业，它有个外号叫电子大米。
电子大米听起来就是那种基础、廉价而且不可或缺的东西。
完全正确，但现在这个曾经随处可见的大米正在变成稀缺的奢侈品。报告显示，用于 AI server 的高容量 MLCC 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暴涨了。
暴涨了多少？
涨幅在50%到60%之间，部分特殊型号直接翻倍。
哇，翻倍耶！这涨价的疯狂程度简直让人咋舌。报告里提到，中国深圳的华强北市场那里现在对 MLCC 的报价夸张到每30分钟就要更新一次。
对，每30分钟。
这简直就像是华尔街大牛市里的高频交易大厅啊。连日本的村田制作所这种巨头在7月份已经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3次涨价了。但是等一下，我有个根本性的疑问。
你说
AI server 器算力再强，那也是 GPU 的功劳，对吧？为什么它会消耗掉成倍的电容？电容在这里面到底起什么作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容易陷入误区的地方。大家总以为GPU 只要插上电就能疯狂计算，但实际上 GPU 并不是像白炽灯那样平稳地消耗电能的。
那它是怎么耗电呢？
当它处理庞大的 AI 算力时，它像是一头暴躁的猛兽，它会在毫秒级的时间内突然渴求巨大的电流。如果供电系统跟不上，电压瞬间暴跌，系统直接就崩溃了。
哦，我懂了。
而 MLCC 的作用就像是一个极其微小但反应极快的微型水库，它紧挨着 GPU， 在 GPU 突然需要爆发能量时，瞬间释放电流来填补缺口，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
明白了，我脑子里现在浮现出一个画面，如果说英伟达的 GPU 是这台 AI 超级跑车的 V8 引擎，那 MLCC 根本不是什么固定引擎的普通螺丝钉。
那你觉得像什么？
它更像是这辆车的高性能避震器和燃油喷射缓冲阀。不管你的引擎马力有多大，只要缺了这个微小的缓冲器，你一脚油门下去，巨大的能量波动会直接把整辆车撕裂。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直击本质。这就印证了丁京镇律师在报告中的那句评论，他说 GPU 和 HBM 类高带万门长走了所有的聚光灯，但恰恰是 MLCC 这种最基础的缓冲部件成了卡住 AI server 器整体生产进度的命门。
可是制造一个陶瓷电容到底有多难？为什么产能会跟不上呢？
这背后是典型的供应链双重挤压。 需求端就不用说了， AI server 其爆发性增长。但在供给端出现了一个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印度尼西亚近期把锂矿石的出口量大幅削减了2/3。
等一下，陶瓷电容关锂矿什么事儿？
其实镍粉正是制造高端 MLCC 内部电极的绝对核心材料，矿石一断供，镍粉成本直接原地起飞。 TrendForce 预测这种短缺状态恐怕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上半年。
我的天，也就是说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公司满脑子想着怎么用 AI 改变人类未来，结果转过头发现自己的宏伟蓝图被印尼少挖的几车镍矿石给死死卡住了，这太魔幻了。
是挺魔幻的。
不过换个角度想，既然连一颗基础的电容都能在供应链上引发如此巨大的地震，那如果是整条芯片生产线呢？这种硬件制造的脆弱性是不是把整个半导体产业逼到了地缘政治的风口浪尖？
完全正确。当我们把视线从原进气市场转移到宏观的国家战略上时，这种博弈就变得极其惊心动魄了。
确实。
在此我需要向听众强调一下，作为深度的观察者，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客观解析这份报告中记录的产业现实，帮你理清各方力量是如何塑造这个行业的。
当然我们只看事实。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桌牌局上的豪赌。报告提到，韩国宣布了一项高达800兆韩元，也就是大约5180亿美元的本土半导体与 AI 投资计划。
这可是5180亿美元啊。
对，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 GDP 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准备在自己的土地上砸下重金。
但这笔天价资金并不只是纯粹的商业扩张，它更像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政治筹码。韩国现在面临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双重拉扯。
怎么个拉扯法？
一方面，美国的芯片法案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盟国参与所谓的 Pax Silica 同盟，并强烈希望韩国企业把最先进的制造工厂建在美国本土。
但另一面呢，我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扎眼的数据，韩国近期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实际上激增了243%。
没错，243%。
韩国企业这是彻底被卡在中间了吧？一边被要求去大洋彼岸建厂，一边自己最大的客户和利润源又在隔壁。这种既要站队又要赚钱的局面根本就是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啊。
你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也是金靖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里给出的犀利洞察。他指出，美国想要的是盟友在自家土地上建厂以保障安全，而韩国想要的是巩固国内产业基础以防空心化。
这两种目标显然是有冲突的。
对，这两种目标注定无法永远平行。韩国半导体产业正在承担一种投资分配的政治学，当商业决策被迫让位于政治站位，效率就成了牺牲品。
在这种极限施压下，另一边的中国显然没有坐以待毙。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强力支持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
他们的目标非常激进。
是的，目标是在2年内将7纳米和5纳米先进制程的产能直接扩大5倍，要从每月不到20000片硬生生拉升到100000片。
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是高达475亿元美金的大基金三期。这里有个非常硬核的技术细节，中芯国际目前是利用其 N+3 工艺，依靠现有的 DUV 光刻机设备，成功实现了5纳米级芯片的量产。
等一下，我平时也关注科技新闻，制造5纳米芯片不是必须得用最先进的 EUV 及紫外光刻机吗？
正常来说是的。
依靠老一代的 DUV 设备来强行做5纳米，这听起来就像是非要用90年代的笨重工具去雕刻一部现代智能手机的主板一样。虽然有可能做到，但这极其违背物理规律的效率吧。
你的直觉很准，在工程技术上这确实是个奇迹，但代价也是极其惨痛的。报告很惨白地指出，目前这种工艺的良品率只在20%到40%之间徘徊。
只有20%到40%？这意味着生产线上来的芯片一大半都要当废品扔掉。
没错，一大半都是废品。
如果在纯粹的商业市场上，这种公司撑不过3个月就会破产。
是的，但在国家战略的语境下，逻辑完全变了。只要能造出来，
哪怕成本高昂，也可以依靠国家大基金来填补亏损，这就是物理面上的硬碰硬，
就是用资金和时间去强行撞开技术封锁的墙。
没错。
好，如果说物理工厂的选子和光刻机充满了这种极其惨烈的地缘博弈，那么在云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模型世界里呢？你总不能在云端的 API 接口上拉起铁丝网吧？
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报告的第三部分，一场大模型时代的猫鼠游戏。其实软件世界的封锁有时候比硬件更荒诞。
哦，怎么个荒诞法？
七月初，开发了 Cloud 模型的美国知名 AI 公司 Anthropic 被曝光，他们在系统中悄悄植入了隐秘的监视代码。
监视代码？等等，这就有意思了。一家声称保护用户隐私的美国私营企业，在自己向全球开放的云端服务里植入追踪程序，这难道没有严重的法律和隐私风险吗？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抓捕那些试图绕过地区限制，偷偷使用 Cloud 模型的中国企业。
抓到了吗？
抓到了。根据 Anthropic 提交给美国参议员的信件，仅仅在短短42天内，他们就发现与阿里昆 AI 实验室相关的可疑账号进行了多达2880万次的交互。
2880万次交互，这根本不是什么零星的测试了，这是成建制系统性的调用啊。
对，报告里描绘了画面，简直像是一场赛博游击战。字节跳动的工程师通过个人的 VPN 翻墙地面服务，然后拿着发票回公司报销。
蚂蚁集团呢？
蚂蚁集团则是绕道通过新加坡的法人实体来运作海外账号。为了获取先进算力，大家都成了地下工作者。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美国越是想在技术上封城，似乎越是把中国企业逼成了一支在全球到处搞基建的游击队。
确实如此。就像金晶正律师在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封锁非但没有扼杀对手，反而加速了替代品的诞生。
既然用别人的提心吊胆，那就只能死磕自己的模型了。
中国本土模型进化的速度确实令人震惊。比如即将发布的 DeepSeek V4 不仅引入了非常市场化的风谷定价机制，他们甚至和北京大学共同开发了 DeepSpark 推理加速框架。
这会让单用户速度大幅度提升。
对，字节跳动那边也没闲着，号称能无缝生成原生 4K 视频的 CDance 2.5 也在紧锣密鼓的内测。
其实最让我觉得格局被彻底打开的是质朴 AI 的动作。报告里提到，他们现在根本不满足于仅仅在网上卖 API 接口了。
是的，他们直接跑到海外去了。
对，直接跑到新加坡、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启动了大规模的大模型基础建设项目。
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战略升维，它意味着出海模式从卖软件直接升级成了修公路。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为什么是中东？
为什么呢？
极度渴望数据主权，他们希望数据留在本国服务器上。而 Anthropic 和 OpenAI 受限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根本无法提供这种底层的基建服务。
啊，这就形成了一个真空。
没错，质朴 AI 明月地抓住了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带着服务器直接过去填补了空白。正如金晶镇前国会议员所说，封锁越久，西方企业未来在全球回旋的余地就越小。
从华强北的零件报价到跨国界的云端暗战，我们聊了半天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视角一把拉回，直接落到你的客厅里。
这个视角转换很关键。
这些被疯狂的算力、数千亿的投资以及大国博弈推生出来的 AI， 最终要以什么面貌进入你的私密生活？这就是今天最触及灵魂的部分。当 AI 试图来爱你的时候，这究竟是技术的终极馈赠，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全新威胁？
引发这场社会伦理大讨论的是中国优必选推出的一款名为优万的情感伴侣机器人。
这可不是那种只会冷冰冰回答问题的智能音箱，对吧？
绝对不是，它是一个拥有高度复杂交互能力的物理实体。它拥有88个自由度，肢体动作极其细腻。更关键的是，它搭载了能够敏锐识别20种人类情感状态的 AI 大模型。
这款机器人的热度简直离谱，报告说累计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台了，而且它极其昂贵，从119800人民币到顶配的99万人民币不等。
是的，相当于买辆豪华跑车了。
花一辆跑车的钱买个机器人回家，它的目标市场到底是谁？是 1.2 亿的独居人群以及 3.2 亿的老龄人口。他试图用精密的代码去填补现代社会里巨大的孤独黑洞。
消费者为了情绪价值愿意买单，但在市场陷入狂热之际，政策的急刹车却悄然而至。
监管出手了。
对，7月15日即将施行了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直接把持续性情感交互服务列入了重点监管范围。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优必选这款主打感情陪伴的机器人很可能在发布才半个月后就面临着合规审查，甚至被要求削弱其情感输出能力。
这不对劲儿了，我代表听众提出一个深刻的质疑。一方面，工业部门在大力推进 5G 专网，让工厂里的机器人实现零延迟全自制，这油门踩得轰轰响。
是的，工业上在狂奔。
但另一方面，当一个机器人试图安慰一个孤独的老人时，监管部门却猛踩刹车。我们到底是在用技术治愈孤独，还是在恐惧一种虚假的数字依恋？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学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你花重金买了一个伴侣机器人，你已经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然后监管判定他感情太充沛，强制要求删除他的记忆或者回炉重造，这对用户来说简直就是一次赛博时代的生离死别。
这对正在研发养老机器人的韩国企业来说，绝对是个极其残酷的警醒。如果先造出产品，再去摸底监管，代价将是毁灭性的。
确实，
这种担忧非常现实。当 AI 具备了情感模拟能力，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工具，而是开始侵入人类社会的最核心地带，也就是伦理与亲密关系。
它模糊了人与物的边界。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监管会感到恐惧，并要求前置审查的原因。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走过了一段极其魔幻的旅程。
嗯，非常跌宕起伏。
从一颗卡住超级射伏剂供电的电容里，我们看到了物理世界的脆弱。从800兆韩元的政治权衡和中芯国际依靠老设备的良率争价中，我们看到了技术是如何被地缘政治扭曲的。
还有从中东的大模型基建里，我们看到了云端的割裂。
最后，在一个视同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却面临记忆抹除风险的机器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技术与人类伦理的猛烈碰撞。
总结来说，在这场 AI 狂奔中，技术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云端似看似无限自由，但它的咽喉随时会被供应链里的微小部件锁死。
就像那个电容。
对，它的股价会被大国博弈重塑，而当它最终走到你面前时，还要接受人类社会伦理底线的严厉拷问。这就是今天 AI 发展的真实折叠空间。
在今年这期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们要留给你一个问题。一个可能会让你在今晚关掉灯后依然觉得有些细思恐慌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国家在物理上争夺芯片制造，在云端封锁大模型访问，但随着针对 AI 情感交互的监管出台，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种全新权利的诞生。
什么样的权利？
你觉得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会不会不仅面临互联网的数据主权，还会面临一个更加私密、更加深刻的情感数据主权时代？
情感数据主权。
没错，到时候你的 AI 伴侣能多大程度的理解你、安慰你，甚至拥有什么样的性格和记忆，也许完全不再取决于技术的上限，而是完全取决于你手持哪国护照，身处哪个国家的法规之下。
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爱上一个 AI 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这段赛博感情合法合规的活下去。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穿透资讯的迷雾，完成这次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解析。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关于情感主权的问题，去重新审视我们即将全面迎来的 AI 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